这个学期的新课程，我们课程的题目是《图像与历史：基督信仰的观看视角》。有一句话说，整个世界都被图像把握，这是海德格尔在。其实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前了，他这样的一句话。那后来呢？好像是一个预言，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图像时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这个图像时代，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虚拟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时代，它在后现代的氛围里面，就是一种虚物主义的这样普遍的氛围，也就是一种虚拟真实。什么是真实的呢？好像就是图像，但它是一种虚拟真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状态，我们对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思考，我想应该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方式之下，来看，我们再深入的去思考呢，不仅仅这个当代是被图像把握的，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也同样会看到一个图像的历史。关于历史的呈现方式有很多了，但是图像是其中非常直观的一种方式。那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观看这个图像呢？就像我们进入到博物馆里，都是图像。你到大英博物馆，你到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你怎么去看这些图像呢？重要的。不是看什么，而是怎么看。也就是说，你的观看视角非常的重要。我们观看的时候涉及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形式，其实就是审美；另外就是内容，你看的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观念的方式，就是你怎样去看。你通过什么样的滤镜、视角去观看？比如说，我们到埃及馆，你在埃及社会的那样一个历史图像中，你看到和金字塔一样的那种历史氛围之下的文物。你怎么去观看呢？你是在金字塔下面仰望它的时候那种赞叹呢？你还是看到了他们信仰方面的那种偶像崇拜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观看视角。所以，我们这门课呢，就是要在图像和历史之间我们要搭一个桥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图像并不一定呈现出来 就是正确的历史，甚至你看到的一些图像也未必是真实的，而这些都需要回到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去检验它的真伪。也就是说，只有从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观看视角，我们通过图像才能正确的了解历史。这是我们的课程简介。图像与历史，基督信仰的观看视角课程，以基督信仰为核心视角，探索从人类起源到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透过中西图像艺术史比较，剖析不同时期图像如何诠释历史、神学与人类处境，从而揭示各时代的价值观、权力结构、终极关怀与历史本质。我们将学会以信仰的眼光阅读视觉文本，理解图像，不仅记录历史，更是塑造与见证时代精神的媒介。我们的课程呢，一共有10课，分为2个学期，每个学期有5课。我们来看这个课程纲要。第一课，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类起源于中华文明西来说。那第二课呢？就会做一个巴别塔、金字塔和中国三星堆的比较。其实也是具体的来阐述中华文明西来说。这样一种看法。那第三课呢，是古希腊的喂食之神。我们怎么去看待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的艺术呢？它的伟大的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真实性呢？第四课。我们将了解一下马踏寻龙与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在中国秦汉的时候，后来有考古发现以及历史留存下来的这2件雕塑作品的比较让我们看到。秦汉这样一个来塑造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点在那个时候在这些雕塑艺术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来表达中国艺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种，在上应该是，上古向中古转折时期的那种，不同于后来的一种艺术的气质那这种艺术的气质又是来自何方第五课呢，我们要讲一下，并非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1000年的时间却被称为是黑暗的中世纪我们要为中世纪呢来一个基督信仰视角之下的一个证明就是把为它要恢复名誉来把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那第六课呢，是文艺复兴与唐宋之变，我们要跨时空的比较一下，在西方历史中，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文艺复兴，和 中国历史中，也非常重要的唐宋之变，来做一个比较，唐宋之变，那个时候，也就是在五代，特别是在五代的时候，中国历史，包括思想史、艺术史，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比较。第七课呢是宗教改革与现代性反思。宗教改革500年到今天，我们看到从宗教改革而来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那关于现代性这个概念，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宗教改革在其中，它究竟是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看待现代性的时候，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面对未完成的现代性。是要重建现代性呢，还是说更要有一个现代性反思的维度？那这些问题都要回到宗教改革这个关键的转折点。第八课呢，我们将讲一下法国大革命与新中国美术。法国大革命。它是从启蒙运动而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法国大革命它是不同于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它背后的那个思想的基础是和希腊的人文主义还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脉相承，以至于后来的包括巴黎公社后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至于到苏联苏维埃还有新中国新中国美术都有着直接的。一些关联我们会通过一些艺术图像的比较找到他们的那个连结之处因为新中国美术呢，是1949年之后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学术热点那。这段时间的艺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它呢？也非常的重要。那第九课呢，我们要讲一下消费文化、身份政治与艺术废墟。这个应该是最当代的一个艺术状态。就是从二战之后，在美国垮掉的一代影响之下的一个消费文化、波普艺术以及到今天流行的各种身份政治这样的一种艺术我们对它要有怎样的一个判断那我的判断呢，就是一种艺术废墟。那第十课呢？我们会讲废墟艺术的盼望和意象。这样一个废墟艺术，它是不同于艺术废墟的。在这里呢，我们会深入到神学的理解中在人性的原罪的废墟 这样的一个层面啊，去看待我们所在的一种普遍的历史废墟、文化废墟、精神废墟并且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靠着他对我们的一个末世的应许我们可以有盼望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带领之下去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审美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能够结合起来。人人都是艺术家，不仅仅只是所谓的艺术家身份的人才能理解这些而是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就是。真是不配的这些人蒙神的拯救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能够更加的理解，也是应该怎么说，叫人人都是宣教士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去把这些概念都给它统一在一起。好，这就是我对我们课程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讲第一课《人类起源》与中华文明西来说。为什么要去追问人类的起源呢？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从艺术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当时我就追问：艺术的起源是什么？那自然就会追问到人类的起源，以至于世界的起源。那最后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那里找到了真正的答案。这是一个终极追问，必须要有终极追问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在当代的，但是。并非艺术当随时代，艺术当随时代是一种看法，叫艺术当随时代。可是它不完全，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潜在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追问历史的本质。那传道书。不是说吗？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要解决当代遇到的问题，更要明白历史的道路是怎样的，你才不会摸着石头过河，而是知道历史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被上帝所造，那通向哪里呢？也是通向耶稣再来。在这个地上的历史中，有始有终。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终极是什么。我们看到的这幅画，就是 法国现代艺术家高更啊，他画的著名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啊，我的一位人类学的朋友啊，他在上海啊一所大学任教。他说：“这幅画把我们人类学要做的问题全部表达完了。啊，我们人类学就是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幅画就是在追问这些。啊，高更他当年在巴黎，在银行工作。”他是有一个现代性反思的，那他的反思呢，就是要回到前现代，他就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去，啊，到那里去生活，到那里去思考，啊，这就是一种追问，这种艺术追问的背后，就是一种生命追问，终极的生命追问。克洛奇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和当代是对立的，而他们又是一个整体，没有当代也就无所谓历史。”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终极追问的时候呢，一定也涉及到一个当代的话题。我们来看这个话题，就是东西之争。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华人、中国人，我们的文化身份就是东方。那你就没有办法避免东西之争的问题，两个之争，一个是古今之争，一个是东西之争。东西之争，你的立场在哪里？在东，那你是反对西方吗？东方一切都是正确的吗？而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所谓的东方主义的当代神话。看历史呢，看一下历史，关于东方主义，看这幅画，是威尼斯的一位艺术家画的。大马士革大使的招待会，这是1511年，16世纪的作品。途中有脚的鹿在叙利亚野外从未存在过。既然从未存在过，那为什么要把它画在这里呢？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想象，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他者眼光之下的东方的图像，东方就成为一个虚拟真实的图像，有一些是真实的，是客观的。但有一些就是想象的，是虚拟的，是来自西方他者的眼光，是这样的一个眼光来塑造了历史。我们来看，这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代表艺术家德拉克洛瓦他画的《阿尔及尔的妇女》。阿尔及利亚妇女，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隔着的地中海。啊，曾经那里是属于法国的领土。艺术家呢，就带着一种趣味啊，一种对另外一种文化的一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去看待它。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种他者的眼光很早就在历史中存在。啊，这就是一种观看的关系。啊，那这种观看的关系，在当代，就会属于叫后殖民主义的这种文化理论。我们再来看这个更早，1480年。啊，15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威尼斯的艺术家贝里尼画的苏丹人的样子。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能想到，在中国的所谓的什么中土大唐这样的一种视角之下？很多作品里面也会出现一些，被认为是，来自西方的，彝人，那些，高鼻深目的，那些人的那些形象，一般不会成为图画这幅画的主角，而在一些边缘的位置。啊，可能是一些仆人的身份。其实，这里面也有一种他者的眼光。啊，这是1856年的时候，拍摄的开罗的这个景象。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在中世纪之后，长达几百年的存在，那客观上呢，就隔绝了来自西方的他者的那种眼光，还有他们对这块土地的了解，所以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来自西方的探险家、宣教士、考古学家，他们才随着这个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它的版图的一个解体逐渐的进入到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我们看圣经。旧约就知道，旧约的那种地理的版图就是中东地区，其实长久以来对西方是封闭的所以只有到19世纪的时候呢，考古学就是叫现代考古学才开始产生。也是和对中东地区的一个发现是分不开的，那这样的话呢，一种东方主义的一个探险和实践还有想象就开始了它新的历史，这是1932年的时候在西方的一本杂志。东方故事的封面，我们看到里面的来自印度的这种图像。 啊，那这是赛义德，啊，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位文化理论家啊，赛义德的著作就是《东方主义》。他原本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啊，但是他后来在美国大学任教啊，那他这样的一种理论呢，啊，就成为。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的一方面啊，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就是用西方他者的眼光和话语啊，去塑造东方。啊，那这样的一个东方，它是真正的东方呢，它还是西方眼中的东方呢？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东方，啊，也就是说，身在东方的人面对西方对东方的那种审美的趣味，啊，那种他者的塑造，东方又要作何反应呢？啊，是不是和刚才？这个图像有点像，啊，这是，身在纽约的一位，华人的女性艺术家啊，女艺术家郭珍，她最近做的一个展览，那这个海报上也是她最新的作品，就是引用了。来自印度的，所谓的女神的图像，那她信印度教吗？不信。为什么你要使用印度教的图像呢？她说，他们来自亚洲，而自己在美国呢，是一种亚裔的身份。那在当代的这种文化身份的，艺术创作中呢，他就需要去强调他的亚裔的身份。亚裔的身份，那华人，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图像没有吗？当然有，非常多，啊，但是。他还是使用了印度教的图像，这就是他的一种选择，啊，用所谓的东方图像来回应来自西方的他者对东方的一种想象，啊，即便他是身在西方。但他依然在西方更加的强调自己的东方艺术家的身份，而且去迎合这种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想象。啊，这是最近在中国举办的一场艺术论坛，主题是当代艺术中的东方精神。啊，其中有三位学者啊，还有啊，有更多的学者发言啊，我就选择了几位。那这一位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瑞云应该是研究员，他其实常年住在美国的，他先生在美国工作生活啊，他是。常年生活在美国，啊，那说起来应该是对美国也有一种认同感吧。可是你看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西方艺术从现代到当代的关键转型，核心在于东方， 精神价值观被西方吸收。这是理解1960年代后西方艺术巨变的七寸。啊，他认为西方艺术从现代艺术转向当代艺术，啊，那关键的一个人物呢，就是杜尚。最近杜尚的一个比较大的个展啊，正在纽约的 MoMA 艺术博物馆来举办啊。这个王瑞云呢，他就他自己有过著作。啊，就是研究杜尚，啊，他认为杜尚，啊，这样一位从现代到当代转折的关键的人物呢，他的艺术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对东方的禅宗的学习，是他把禅宗来自东方的禅宗放在他艺术中，所以他成为当代的艺术家。他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现在也认为呢，那现在要怎样？他说，高校与艺术院校需强化东西方文化对话，构建以东方精神为内核的当代艺术认知体系。以东方为内核的当代艺术体系。啊，看来就是以东方为中心。去看待当代，不仅认为西方的当代来自东方，而且认为中国的当代也需要以东方为中心。那中间这一位罗世平呢，他是做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东学西渐。他认为是东方的哲学影响了西方的哲学和艺术，而且是从17世纪启蒙时代就开始，看说在欧美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界全面渗透。那还有一位胡啾啾呢，他原来是《新周刊》的主笔，他的这样的观点也是让我非常的吃惊，我想不到他现在成为了一位好像很保守的东方主义者，他说东方生命智慧更是撬动西方现代艺术转向的关键思想资源。那现在也是要回到东方，这就是他们的观点，是一种在当代要强调东方主义，这种东方主义其实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也就是说，西方是在西方用他者的眼光看东方的，但东方呢，但我们呢，我们。也要主动的，用东方去迎合那种他者的眼光，基于这样的一个一种氛围今天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氛围，东方主义的自我东方主义的氛围我就更加的感觉到我们的。对我们的文化的一种终极的追问，就非常的必要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样呢，我们就来看一种说法这也是一种说法，中华文明西来说这种看法。我们先来看，历史文献与初期学说。不同于中华文明西来说呢， 的看法是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说，就是中华文明完全是在东方的土地上独立起源的，没有受到其他任何的影响，自主起源、自主发展、自力更生这样的说法。那在司马迁《史记》中啊，就有很多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啊，创世说呀，比如说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等的啊，都是支持这种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说的。啊，可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那个夏朝，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啊，我们今天都说我们是华夏民族，可是至今啊，在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找到关于夏朝存在的证据。所谓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啊，那个考古的遗址，其实是不被世界所承认的。那我们的源头是真实的吗？还是虚无的？啊，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如果不能找到啊这个源头，啊，那我们后来所建构的一个历史，啊，就是由源头所建构起来的一个历史，啊，它的根基就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追问这个问题那。考古学啊，就带给我们一种证据啊，就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比较可靠的证据。我们对历史的一种认识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获得的啊，一个就是传说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历史的写作。还有一种呢，就是考古，啊，考古的证据，啊，某种程度上，我们更相信考古的证据，你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啊，那个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才被发现的，啊，这就是考古，那以往历史书里面没有记载呀，司马迁《史记》里。啊，司马迁《史记》里倒是提到过这个，秦始皇陵里面啊，规模多么宏大啊，那个有江河一样的气势啊。可是后来的历史就再也不提这个了，就中断了。那之后，秦始皇兵马俑的这个考古发现啊，就能够来印证啊，就是历史的一些记载这样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好像更加的相信考古不过，当我们提到圣经考古学的时候我们要转换一下这种看法。并不是说考古发现的证明了圣经是无误的，从我们信仰的维度来说呢，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它首先是无误的，考古只是 帮助我们认识到它的真实性，但是没有考古的发现，圣经依然是无误的。我们来看，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说，针对这个看法呢，在100多年前就受到。来自西方的那些学者的质疑，当他们来到中国开始探索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相应的就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最早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是来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其中呢，以德国耶稣会士科切尔最为著名。他提出的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他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之处出发，认为中国文明来自非洲。关于这一点呢？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确实看到了让我非常吃惊的那种，人物全身的人物的线描，那样的一个绘画，画在丝织品上，那回头下面的课程我会找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但那样的作品。创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个时候，公元前1000年，可是相比中国，历史来说，类似的作品也是，那也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才有出现。大约就是相差了1000年左右啊。而且，在那些作品中，你看他的那个艺术的那种表达能力，就我所了解到的。战国秦汉的那种艺术作品，远远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只从艺术的表达来看我甚至认为他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那种艺术的表达，大约。相当于中国唐代时期唐代时期的那种人物画的水准那另外呢，还有中华文明起源于巴比伦说这种学说认为中华文明呢是源于以巴比伦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是一位法国的东方学家拉佩里，他在1894年出版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这本书里面阐述的最为系统那很多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也支持这样的看法那后来呢，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这个阵营里面，他们也从内部颠覆了传统的中华文明的中心论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的历史观点那民国的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就对中国传统上古的历史学说就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不过后来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其实它比较复杂啊。五四运动我们都说五四运动是德先生、赛先生民族启蒙啊，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呢，后来却被解读为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那在这种思潮之下呢，中华文明西来说就又被中国学界否定，不过来自西方的学者他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那五四运动之后呢，有一位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他就来中国，在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在那里去发掘，他就再一次的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安特生呢，他是中国野外实地考古的鼻祖，他后来带回瑞典几万件的那个考古的，挖掘出来的那些彩陶几万件当时的民国政府呢，和他之间有一个协议，就是说，他可以带走，但之后呢要归还其中的一半可是民国那个历史所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他这些藏品呢，就后来就。在瑞典，成为非常著名的瑞典的东方博物馆的藏品，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东方文化艺术的一个重镇，我们登录它的网站呢，也会有专门的那个安特生收藏那个板块，关于安特生后面我们再来讲他的一些重要的发现。那中国的学者呢，是很多是批评这个观点的，而且很多是海归派像傅斯年、李济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就正式的来主张。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说，他们不仅批判这个中华文明西来说，他们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傅斯年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游行的总指挥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提出的就是夷夏东西说，夷就是西方嘛，而且是一种。贬义的称谓好奇怪有的时候就是海归派回到中国，反而更加的，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也可以理解吧？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一种使命感使命感在里面。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即便就现在你身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你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你的文化身份在哪里比在中国的时候更加强烈。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反而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现在对。中国对东方的关注、关心、关怀，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而且是一种什么呢？在真正的一个世界性东西方的张力里面来，带有使命感这样来看待我们的 东方啊，而不是说啊，那种东方主义啊，自我东方主义。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视觉考古与符号对照。啊，这个就是安特生的著作，就是对于中国的那个早期中国的一个考古的一个调查，就是关于仰韶文化的发掘，我们看这里你看他的视野，亚洲、欧洲，这个是仰韶。仰韶在这里那还有几个地点，其中一个呢，在哪里呢？在乌克兰那个地方，在中亚地区，中亚地区，他所强调的是中亚地区和东亚的关系，中亚对东亚的影响。而中亚是欧洲到亚洲的一个连接，一个连接的地方。我就想到，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现在不仅仅只看起源起源，我们把眼光往后看中国历史整个的一个历史，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有一种中亚对东亚的征服史，也是东亚对中亚的屈服史。难道不是吗？从那个什么时候？秦再往前，周从哪里来？这些在西部，是吧？秦也是在西部。后来呢？魏晋时期五胡乱华，也是从西部匈奴、突厥，都是来自中亚。然后真正的汉族到哪里去了？客家人，到福建去了。我们北方人。估计大多数都是从中亚迁徙来的，鲜卑人，再后来，金辽，蒙古人，满洲人，他们都是从中亚去征服东亚，整个历史都是这样的。那我们讲到这个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这个逻辑之下来思考的，就是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来看他在这里做的一个比较，左边这就是这个仰韶文化的。这是这个乌克兰那个地方的中亚地区的挖掘我们看这段文字的中文的翻译，毫无疑问，仰韶遗址最令人惊讶的特征莫过于彩陶。由于这些彩陶与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期间。东欧及近东地区普遍使用的彩陶极为相似，甚至可说具有亲缘关系，因而 引起了西方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最浓厚的兴趣。这些比较啊，三角、网格、锯齿啊、串珠啊，再看这个这句话：自从我在1923至1924年间游历甘肃，得以认识仰韶时期此阶段的精美陶器以来，便已清楚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亚彩绘陶器，其样貌更为接近石铜时代南俄的彩绘陶器，就是特里波利叶这个地方，特里波利叶陶器。这是安特生的发现啊。我们来看这个，实物的比较啊，这就是这个是在特里波利叶发现的，特里波利叶的陶器在中国展出的时候，特里波利叶的陶器，这个是在摩尔多瓦博物馆收藏的，苏联的原来的一个卫星国，啊，这个也是在那边发现的，这就不是了，这是仰韶文化里面马家窑的，我们比较一下，这是马家窑的，这也是。我们再看一下啊，看这种纹饰器形，这样的啊，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考古的一个发现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图像符号与信仰的溯源。这是甲骨文，甲骨文里面的这个字，中间这个字是什么？船啊，舟，这是个舟，八口，能想到什么？诺亚方舟啊，留下了八口人，舟啊。八口人，无论怎样啊，我还是相信，在中国古文字中啊，它是隐藏了一些来自圣经的一些密码的再来看。左边这个呢是在瑞典的一个图像，关于蛇的一种信仰的图像。那右边这个呢是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和女娲也是蛇交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啊，还有这个纹饰，这个你想到的是什么？是那个法西斯的德国纳粹的那个符号啊，但是在佛教里面也有这个符号那它同样也在马家窑彩陶上发现有，也在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陶器片里面也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也有啊，这样的一个纹饰。再看，这是太极图，阴阳太极图， 《易经》里面的一个图像啊，可是韩国人却认为是来自他们，所以韩国的国旗里面就有这个太极图可是这个是在哪里发现的？乌克兰啊，乌克兰地区发现。这是这个太极图的这种传播途径路线啊，在罗马也有发现，黑海就是乌克兰那个地方，中国、朝鲜、韩国我们不可错过这本书。就是杨鹏写的这本《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啊，在这里，他通过对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些典籍，像《诗经》《尚书》的考察，能看到里面呢也有这个上帝这种概念词汇，那和圣经里的上帝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圣经翻译的时候就使用了"上帝"这个概念因为"上帝"这个概念是早就在中国的古籍中存在的那个时候。轴心时代，为轴心时代就是被德国的文化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到200年期间，在各大文明同时出现的一个思想史的高峰，几乎奠定了后来的。每一种文明的它的一个历史的基础像中国那个时候就是百家争鸣时期那个时候的著作里面就有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说有上帝的信仰但那个上帝。是在比较之下应该是在旧约时代以至于是两约之间那个期间那是不是会受到来自旧约的一种影响呢？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个问题。我想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甲骨文里面一些文字中的圣经的信息应该是有关联的。好，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关于宏观地域文化传播。我们刚才看到了好多比较从图像上，从符号上，这种相似性、类同性，那这些呢，都是一些点，当无数个点、很多个点都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一条线，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传播的路线。自然，你就知道源头在哪里，是在怎样的方向之下来传播的。我们看这张图，这个文明起源在哪里呀？ 三大洲之间，西亚、中东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关于印欧人在大约6000年前到3000年前从发源地向四处扩散的示意图，其中有一只指向中国的西域。这些时间我们先不论它的真实性但是这种方向的存在这些是比较客观的这种存在。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开始呢？西亚、中东亚欧交界的这个地方但进入中国之后，有3条路线，一个是北方草原西伯利亚那边进来，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河西走廊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是南边，从印度，这样进来，影响到中国，我们也必须要提到这个基因的研究，基因的研究，基因的研究呢，所谓的科学界他们还是，认为都是从非洲出来的。最早有一个女人叫夏娃，他们给起的名字说是所有人都，和那一个人叫一个女人有关母系基因，还有父系也是出非洲，然后进入到旧大陆，然后扩展到新大陆。我们先不说我们承认不承认说它是从非洲出来的但是你看这条线，它即便从非洲出来的，它也一定是经过了这个西亚中东地区的就是耶路撒冷迦南这个地方的。这个也是。基因在也是从印欧，从这个中亚，中东西亚这个地方，这种比较大的传播的方向和趋势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另外的一张图，是进入东亚的时候是怎样进入的，在东亚地区的一个扩展。好，那我们刚才呢，就是从几个方面，4个方面介绍了一下。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一些理论和数据的支持，其实是图像的支持我们是否认同呢？不管怎样面对这些争论。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我们的基督信仰，回到我们最后的一个依靠就是圣经这一本神启示给我们的经书在这里面有最真实的答案即便有一些奥秘我们还无法参透。因为 神在圣经中，他是把最重要的救恩清晰的启示给了我们，但并不是所有的他都讲得很清楚啊，有一些他神可能并没有就是要让我们来明白好，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就是圣经的启示与奥秘。那这些主要就都是和经文有关了，我们就略过那个神创造天地我们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大洪水。大洪水之后，你看，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连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盘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只留下诺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这就是大洪水的结果。只留下诺亚一家人，八口人。那我们是相信这是真实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很多无神论的研究，它没有考虑到大洪水的存在以及大洪水的时间，这场全球性大洪水。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个地球的地貌完全改变也就是说，在大洪水之前的历史、之前的文明完全淹没、完全消失。那大洪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我们看圣经的话，最早的确定的时间就是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间，那也是在主前2100年左右那再往前，大洪水是有家谱的。我们可以通过家谱来推算，但是这里面一定有省略掉的，一些圣经的研究者都指出这一点了，但我想，即便有出入，时间也不会太久，所以呢，我们再往前推。大洪水的时间以及亚当夏娃上帝创造人类的那个时间有的人推算亚当那个时候有公元前6000年我想，即便我们有出入，也不会超过1万年。可是现在很多研究呢，它都是在什么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你比如北京人就被认为非常重要后来北京人的头盖骨呢被日本人说进入北京的时候就拿走了这成为一个谜，到现在没有找到。那为什么非常看重北京人呢？就是因为北京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 啊，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一个象征，啊，在40万年前就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文本出发，你去看这些，各种假说的话，看起来就会感觉非常的荒诞。到底是哪一个荒诞呢？他们可能看我们荒诞，看圣经像神话传说，但我们看他们是荒诞。所以我真的是怀疑很多纪年的准确性。那再来看，诺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父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句话是诺亚的预言，伟大的预言，啊，伟大的对后来世界历史发展的预言。愿神使亚福扩张，亚福就是后来进入欧洲的人类的祖先。啊，后来确实是啊。整个世界其实后来就是在西方欧洲文明的带领之下，啊，就是亚弗人的带领之下。但是还有一句话，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也就是说，亚弗，你无论怎样扩张，你也要在神的帐篷之下，在神的信仰之下，在上帝的信仰之下，这种扩张到哪里？我们今天都说美国是灯塔，到美国，那后来，保罗把福音传向外邦，作为外邦人的使徒。那这种扩张是不是也是福音的扩张呢？我想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某种程度上，人类文明啊，这个文明我更愿它是一种狭义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就意味着是亚弗在闪的帐篷里的一个扩张今天的美国。很多人已经离弃了基督信仰，欧洲更是这样。那现在在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其实也是神的保守，就是要保守亚弗，一直要住在闪的帐篷里。所以在这里，我想重要的还不是哪一个人种，重要的是闪的帐篷里。我们可以在这句话的预言里面来看世界历史的发展。那出方舟之后诺亚的儿子闪含雅弗，这是诺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就分散在全地这些都是诺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诺亚的后代，都是诺亚三个儿子的后代。就是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之后的后代。 中国人也是，我们也是诺亚的子孙。我们不仅是亚当的子孙，也是诺亚的子孙。那南美亚马逊流域啊，亚马逊河那个地方啊，现在还有一些土著人。那他们呢，也是诺亚的后代。啊，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圣经真理启示给我们的，人类的起源，确实如此啊。我们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从他们的容貌，从他们历史中还有留下来的一些符号等等啊，都能看到，和东亚和欧洲的有一些关联，特别是印第安人和东亚和可以说华人之间有很多基因上的、容貌上的。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再来看这个巴别塔。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分散在全地，这是神的意思，和前面的那个，这个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种自然分散不一样的是，这是神的意思，让众人分散在全地。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该隐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看，这是在大洪水之前，他就住在东边，伊甸园的东边往东走。后来，大洪水之后了这个亚伯兰的侄子罗德。他们两个分手，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他也是往东，看以实玛利呢，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也是往东边，这些都是，虽然罗德也是一位义人但是，我们看他的很多行为也是背离神的，他们都是往东边走，好奇怪，这个东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呢，还是说，是一种真实的地理上的一个意义呢？那。我们再来看这是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呢，福音就要传向外邦，不止在犹太人这里，在巴别塔那里分散在全地的那些变乱口音的人，因为福音要传扬的缘故，也是在上帝所计划的时间里面，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又在福音里被呼召到一起，又被呼召起来，呼召到教会中。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原本是分散在全地，我们再想到前面的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呢？西来说，那这个西在哪里？从圣经真理而言，也可以看到，确实是西来说，从西边来，更重要的，其实是从福音中来，才叫真正的文明，在这里，我真的希望我们对这个文明的理解。要更加的符合圣经的真理。文明对应的是野蛮，文化对应的是愚昧，而文明它里面呢，还有一些公民，从那个原文来说公民的制度的意思，而文化呢，还是一种培育的过程中的意思。所以，文明也不同于文化。文明更是一种具有完成意义的，更有一种应许意义的、应然意义的，就是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文化它还是在一种过程中、培育中、形成中。所以文明是一个标准，它是一个永恒性的、不变的这个维度。文化是多元的、多样性的，是不同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今天在当代社会。当代的这个艺术的创作这里面呢，真的是要反思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文明，也并不是我们所称的这种各种文明，什么四大文明等等，都是文明，我更愿意认同一种狭义的、从福音而来的基督教的文明，所以当我们说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文明的时候，其实已经降低了文明的标准，就像我们今天说普世价值的时候，普世嘛。普世的意思就是到哪里都可以啊，其实已经降低了价值的标准。联合国，据说“普世价值”这个词是在二战之后，联合国宪章里面在讨论的时候，来自中国的一位代表提出来“普世价值”但是 这个普世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符合了各种文化，或者说各种所谓文明的需要，各个国家的需要，大家都认同的时候，这个价值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因为大家都认同意味着一定会妥协。妥协之后的价值是最好的价值吗？一定不是。所以，我们说中华文明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打一个折扣的。我想更应该说中华文化。啊，西来说从哪里来呢？我们从考古什么基因研究各种文化的分析，文献的考证、考古的挖掘，还有神话之间的关联，最重要的是从圣经而来。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后代，诺亚的后代就分散在全地，所以中华文明西来说，一定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经文，那保罗传教的时候，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看到保罗最初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是要往庇推尼去。庇推尼是东方去的，可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耶稣的灵也不许他往东方去，而是有异象现于保罗，让他到西方，到马其顿，到欧洲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去传扬福音。刚才我们看到，好像好多，这个就是违背神旨意的人悖逆的人，他们是往东边走那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往西方走，不许往东方，也是往西方去，这就是神的计划亚弗扩张也是在欧洲来扩张，但神的计划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让。神预定得救的人都听见福音，而不限于西方，不限于欧洲。所以，神的祝福，神在刚刚造人的时候就说，要让人遍满这地，所以。神对这个世界的 祝福啊，神对福音的计划神的怜悯、神的祝福是在全地的是也包括中国的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来看中华文明西来说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始于他是上帝创造这个天地一切也都要回到他那里去。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带我们先相信他的人到新天新地去，这就是整个历史的一个答案，就是高更提出来的那个灵魂三问，我们从哪里来？上帝创造的天地，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创造并且保守我拯救我们。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看到那个远处的家乡，在新天新地。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的当下，看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好，谢谢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再来讨论。
老师好。
你好。
刚才看到了很多画像，就是有些的抽象画那个，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解释那个画，就是你认识那个画，还有一些画就是我们不认识的。那我自己觉得呢，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就不要去解读它。如果解读了，就会我就怕，就是说会有差别还是出错的答案出来，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就是说错误的答案出来了，就会影响我们，我就有这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我想，图像的存在它是客观的，那我们的阐释呢，都是主观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可能的犯错就不去阐释而是说我们要尽力的去理解，我们可以去努力去阐释，只是说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真理里面，对。
那如果我欣赏，比如说现在就是说，最后的晚餐这样吧，最后晚餐这样，我就是在网上呢认识的，好像那个答案也很多。那我们不认识的人呢，或者弟兄姐妹呢，我们应该是那个心态应该是怎样去认识这些话，就是没有离开信仰正道上面的怎样去，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放那个 位置是怎么样称？
最后的晚餐的根据，那一定是在圣经经文里面。但是我们却看到，非常多样的最后的晚餐的图像。这是基于艺术家，还有，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一种理解，特别是像天主教，他们那个所在的那个教会啊，那种委托人，他所在的一个教堂，教会教堂，他们的一些要求，另外还有艺术家，出于艺术的一种想象力。这样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最后的晚餐，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隐晦的象征的等等的意义。我想，我们不能把艺术完全理解成就是对圣经的机械的表达。就像圣经的写作是神的启示，但它是一种有机的启示，并不是机械的启示。每一位人类作者也是，要从他个人的，像摩西，我们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的，甚至他的文笔、他的情绪等等，都会流露在这个写作中。那艺术家基于圣经文本的一个艺术创作也是这样，他不是机械创作，那里边也会有他个人的，对圣经经文的一种特别的理解。我想正是这种不同。也让，就是这个艺术图像就变得更加的丰富。只是我们要明白，这里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一定是要吻合圣经的。
好，明白老师的，明白，我都有一点明白了。我就是说，我们不要去那么，担心，就是说自己在图像方面的有一自己的理解，有时候出错也不要像这个担心。好，谢谢老师，这样讲讲解了。
好，我是这样理解，谢谢。
老师，我不是问题，不过今天有一件事，有一个你对讲圣经的时候开了我的眼界。你提到很多都是好像悖逆的人都从东边走，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很有看见，不是都啦，就是你举的例，我就想到亚当夏娃那时候被赶出去，神是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那个火箭啊，还有基路伯看守，不让他们回来。然后还有以西结书。讲到上帝离开圣殿也是从东边走，所以我想这个东，如果说在艺术上，是不是也就有了，就是画画或是什么的时候，东是不是就有了一些含义在那边，东边。
我也不清楚，其实我只是看到这一点。有的人会在里面有一个结论，说你看悖逆神的人就都在东边。我其实不能下这个
不能
结
这样
论。
讲呀。
对对对，
可是很奇怪，你刚刚一讲，我就想到圣经上这两个地方都真的往东走，哎。
你看，就像巴别塔，那当时就是变乱口音的， 那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听懂别国的话，也就是说，在神的计划中，都是有他的时间的，我想也有他的地域吧。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也结合我们课程的主题啊，对，
谢谢。
不客气，
老师您好，
你好。
我今天收获特别多，我就是想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艺术的表达，不管是它是图画或者是文字，都有一些作者主观的见解会带入进去。那我作为一个客观的一个观察者，那我要如何去理解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他的健康的范畴就是要符合圣经，符合真理。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有没有理解老师想让我理解，想让我明白的。谢谢。
好，图像学的理解一般就是三个意思，就三个层面。简单的说就是，怎么画，就形式，然后画了什么，就是内容，然后为什么这样画，就是观念。观念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呢，其实作为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的话，我们已经具备了比其他人能看懂很多世界名画、看懂艺术史的一个基础，就叫图像志的基础，也就是内容的基础。内容就叫图像志因为70%以上的世界名画，就是艺术史，都是和圣经有关的，那它背后的那个图像，其实图像学就是观念那一块如果我们懂得圣经教导我们什么自然我们也是比其他人就有更多的优势，自然就能明白，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图像要表达出来，特别是原来的大多数和圣经有关的艺术，都是为宣教而做，都是在教堂里面，那应该都是吻合圣经教导的，只是说今天图像给我们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当代艺术，就像我在今天课程里面呢，就介绍有一位艺术家，他使用了印度教的那个图像，当这些图像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这是考验我们的，因为它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陌生的，它没有以往我们习惯的圣经的内容，也没有像中世纪很多图像，我们你在观念方面你完全不用思考，你不需要去辨别，上帝教导什么他就画什么，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就是要去辨别，要去分辨，那你用什么分辨呢？你就要用历史中的那些基督教艺术里面的观念来分辨今天不再属于基督教内容的那些图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好，谢
谢谢，
谢。 提高自己的分辨力，以圣经为基础来提高我的分辨力。好，谢谢老
是
师。
的，
嗯，是。
而且。大家还有问题吗？
好，谢谢老
那我
师。
们就祷告。啊，你说，
啊，
你
老师，
说，
就是有一位同学说，我们也看到那个背景是反向，就是
哦，
您
是
的
吗？
照片哦。
明白，我知道了。因为我自己上传这个图像的时候，从我这里看是反的，我就把它又反过来了。所以你们看的是反的，我现在看是正的。
对，有可
那
能。
我回头再把它调整过来。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嗯，好，嗯。那我们就祷告结束。
好的。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不论在哪里都在你的时间里面聚在一起。通过课程，来思考图像背后，主，你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你对历史的计划，让我们去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这样的追问，是关乎我们在当下怎样能活出，能够见证你的。美好的生命，愿主赐福给我们课程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更加明白你福音的导向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如历史中。那些先贤使徒一样能活出你的样子，也成为你历史中的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
谢谢老
谢谢大家，
师，
我
谢谢老
们下
师，
周
谢
见，
谢老师，
拜拜。